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鹏鹏说。明天就是腊八了，小朋友想一想，这一天应该吃什么呢？对，要喝一碗腊八粥。那超市里面就已经有配好的那种腊八粥的原料，回家可以自己去熬，自己去煮。鹏鹏哥哥每年也都会煮，但每次煮呢都容易煮烂，因为几种不同的原料它熟的那个先后顺序不太一样，如果你不掌握其中的先后顺序的话，很容易会煮糊。不知道今年的腊八节你们家的腊八粥是自己熬的，还是从外面叫了外卖给叫回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提前一天和小朋友们聊一聊腊八粥的故事，但聊的是皇帝家的腊八节怎么过。首先要和我们小朋友们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既然讲到腊八粥，那腊八粥总有个来历，对不对？它其实啊是和佛祖释迦牟尼有关系。据说啊，这个释迦牟尼在成道的那一天，成佛的那一天，就是腊月初八，因此这也渐渐地成为了一个和佛教联系很紧密的重要的节日。那自然的，这一天的腊八粥，古人也把它叫做佛粥，跟佛有关系。大概什么时候才来到了百姓的生活当中呢？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大概是在南宋之后才在百姓的生活当中广泛的盛行开来。那在这里给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提一个小问题，就是在熬腊八粥的时候到底都有哪些原料呢？其实啊，古代的时候穷人和富人之间差别是很大的，可能穷人家腊八粥啊搁的原料就比较多，甚至有一些一般人吃不到的原料。那穷人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料就很简单，大家过个节就行了。在古代的时候，旧时的北京啊有很多庙，这些庙在腊八这一天也会煮粥，比如说松柱寺等等都会煮粥。那煮了粥干什么用呢？他把这粥啊分送给不同的施主但小朋友们要了解一点，送的施主可不是一般的穷人家，而是还有一点点钱的施主。而且在这个粥上还会插一个小旗儿，旗子上面写着某庙所赠。当这位施主收到这碗粥的时候，他就需要回敬一些银两。当鹏鹏哥听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这是庙里的一次筹款的公关活动，非常好，借着腊八这个节日去筹款。那第二个小话题，皇帝家的腊八粥是在哪熬的呢？清朝雍正皇帝，他呢一直住在宫外头，这个地方现在被改成了一个喇嘛庙，来北京旅行的很多朋友都把这里当做一个很著名的景点，那就是雍和宫，地铁五号线也有一站。在这一天的时候，雍和宫会煮粥。那这个粥可不是一般的粥，这是皇家要煮的粥，因此皇帝一定要派一个大臣去监视雍和宫煮粥供佛这些事情。那皇帝家的粥到底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用两口大锅煮粥，那锅特别大，煮的粥的分量也特别多。第二个，粥煮好了之后有一部分是要供奉给佛祖的，供奉给祖先的，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卖相，因此要有非常精致的装饰。比如说煮好的粥在上面会用染了色的杏仁啊、桃仁啊、瓜子啊、花生啊点染，把它装饰得很漂亮。那第三个，当然这个粥得代表着吉祥美好的一个祝福，一个含义， 他需要那些喇嘛来围绕着这个煮粥的锅要念经，把祝福送给吃粥的这些人。最后一个呢，这个粥啊，既然是皇帝花钱煮的，皇帝派人监视煮的，那一定有一部分是送到宫里去的。这个粥啊，送到宫里会送给谁呢？当然先给祖先了。紫禁城里的奉仙殿等等这些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肯定得有腊八粥。随后呢，这些粥啊会被分给后宫，分给皇帝喜爱的那些臣宫。所以煮个粥啊不太容易，大概需要多少钱？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崇尚节俭的道光皇帝的时候讲到过，说10两银子可以在北京内城二环以里买一间大瓦房。皇帝家煮粥，这腊八一天要花掉10万两银子啊，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那第三个小话题了，皇帝在宫里面又是怎么样过腊八这一天的？宫内皇帝如何过腊八呢？这一天皇帝会送岁，送送走的送，岁一岁两岁的岁。皇帝在哪里送岁呢？在中正殿。这个大殿很多小朋友不知道，我估计很多大朋友也不知道这个大殿在哪里，说大也不是特别大。它呢是一个佛堂比较集中的区域，在1923年的时候毁于一场诡秘的大火啊，有兴趣的家长可以了解一下，溥仪当皇帝的时候呢，在1923年曾经在宫里发生过一次大火，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毁于那次火灾。前些年呢我们复建了，现在这个中正殿已经有了，但是是今天的人把它重新又建起来。在中正殿的前面会搭一个小金殿啊，很多小朋友一听说金殿怎么搭呀，真的拿金子做吗？不是的，其实是临时搭的一个黄毡的一个圆圆的帐房，皇帝就在里头。那为什么要搭这个东西？因为得要给皇帝送岁呀，得要给皇帝去除那些身上不好的不祥的东西。在这里有两个小细节和我们小朋友分享。第一个，喇嘛们会围着这个小金殿去念经，带来祝福，带来吉祥。第二个，如果说达赖喇嘛这天在京城的话，达赖喇嘛会亲自帮皇帝服侍衣冠啊，也就意思一下，什么意思呢？除旧布新，去除不祥，有这么一层意思，给皇帝一个在新的一年里美好的祝福。过了腊八，年的味道会越来越重。可能我们后面会有几期也会讲到紫禁城里是怎么样过大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从阳历的新年到农历的新年这段时间，都要一直祝福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幸福，能够平安。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皇帝的腊八怎么过，你记住了吗？明天晚上的鹏鹏说将继续带领大朋友小朋友们走进博物馆里面的奇妙世界，大家晚安。